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真的跟以斯拉是不一样。以斯拉是一个祭司文士，或者说一个文士祭司，一个不但是这个亚伦的子孙，那么一个亚伦的子孙被掳以后怎么样呢？到了外邦之地，他哪有机会做祭司嘛？这怎么去献祭嘛？都没有嘛。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祭司会变成文士，我想也是环境哦。他既然没有机会可以有圣殿可以献祭，所以呢，他们只要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他可以好好的来研究律法了，对不对？他研究律法以后，他就定义按照律法书上所讲的去做，所以他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在当时的被掳之地很有见证，甚至让王都觉得哇，这个人这个真正不得了，以后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王还允准他。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尼希米呢，是一个不同，可以说是不同身份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们的心都是一样。假如拿以斯拉跟这个尼希米来比较的话，只能够说一个是文士祭司，一个是在王面前做酒证的，一个是好像以今天来讲，一个就还在社会上有很多工作的，一个比较是全世界服侍的。但这两个人比起来怎么呢？在圣经里看起来怎么样？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我们大家思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人有很多我们人的想法，以斯拉就一定比尼希米怎么样？但是我们真正来读的时候，尼希米真的也不比以斯拉差到哪里去。他在神的面前的那一份心，他愿意付上的代价，他对很多问题的一种的这个进行的过程的里面，哎呀，我觉得很有可以值得我们来思想。今天的第二章，这个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他是在王面前这个摆酒，然后呢拿酒给王吃的。我觉得第二章第一节一出来就会遭遇到我们，假如今天尼希米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里面的话，而他在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呢？他在做一件事情是给人家摆酒的。那噼里啪啦有多少人不晓得用各种不同对圣经的看法、神学的观点或者基督教的教义怎么样呢，可以把尼希米已经批评到体无完肤。你同意吗？跟你刚刚提完嘛，第一节什么摆酒，什么给王送上酒，这也是基督徒可以做的职业吗？接下来我再看的更意思了，他说我在王面前没有愁容，什么意思啊？你甘心做亡国奴吗？做走狗吗？不是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说或许这是不晓得，这或许是在当时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也不是用钱去买进王宫里面做这些事，他也是慢慢因着在工作中他尽忠，或许他为人很正直，道德操守，甚至生活里面还有点幽默，可以解人家的难，可能很能够跟人家聊天讲话，以后慢慢的怎么样呢？慢慢的他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做酒证的，一下子这么可以信任一个被掳的人，可以慢慢到王面前可以奉酒给王。同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他因为心里面有神，以至于在工作中真的有见证，以后慢慢让他一步一步的能够被人信任，这完全是神的一个尼希米常常讲的话，这是因为我神帮助我。今天我们常常做上帝，对别人忠心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批评的体无完肤，你同意吗？我们下次再要批评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不管从表面上看他做了对还错，除非我们深入的了解他的内心， 不然的话我们比上帝还大，为什么呢？上帝都不这样像我们这样批评论断他吗？我们怎么敢这样呢？读读圣经，以为懂了一点什么圣经啊，就能够说他这样说他那样。但是这个人你认不认识呢？也不认识。深交过吗？也没有深交过。你知道他在道德上怎么样？你知道他活出神的形象的那种公义、正义、怜悯、爱、圣洁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你就根据你读过的圣经讲，你怎么可以摆酒？你怎么可以？哎，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太超过哎，包括很多传道人太超过哎。为什么太超过呢？你先深入的了解他嘛。是不是啊？你亲身了解一下，怎么就是根据人一个表面的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马上就根据你以为你懂的，对不对？根据外面你以为你懂的圣经，根据别人外面做的事情，就把人家批评到一个这个体无完肤。今天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只是用第二章的第一节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对待人，特别一个人所做的事，我们内心深处的论断也好，我们当了面的论断也好，我们背后对他的评价也好，我们想想，今天尼西米就第一章表现出来了，就可以被我们骂到体无完肤。白酒不应该，是不是啊？怎么可以喜欢做亡国奴？怎么喜欢推着亡国奴在掳掠我们的这个国家的里面怎么样呢？甘心的服侍他，这个话讲不过去嘛，这个话真的讲不过去嘛。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不，你慢慢要知道，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件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事。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在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他虽然说这个人在被掳之地，他的心却是在他祖宗坟墓所在之地。你看他的心，你看不见他的心。但是呢，事情一起来的时候，真的他的心焦急什么东西，你没有看到这一幕。你马上就来读到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就对这个尼西米有一些什么样的评论？哎，我觉得这个公平吗？今天是因为记载圣经里的尼西米，你不敢随便说他，因为一说他，你怎么可以批评圣经里面神所喜悦的人呢？但反过来讲，在我们生活里面，多少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在批评他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尼西米他在那个地方在王的面前从来没有愁容，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真的非常的尽忠职守，欢欢喜喜的做他本分内的事。他不是说在王的面前不敢有愁容，这是他一种工作的心态。他地位很低的时候他也没有愁容，他欢欢喜喜做这个工作，以后慢慢一直在这样一种心态的里面。所以怎么样呢？跟他接触的人觉得工作中大家很好，这个他一直很尽忠职守，乐于他的岗位的一个人的话，难怪他说我在王面前是没有愁容的。这是他一种工作的态度，这是他一种很好的 attitude。就是说今天我们解释一个问题，我可以把这个人解释得很好，但是他不一定是个好人。我也可以把一个人给他批评到体无完肤，也不代表他就是坏人。就是今天事实是怎么样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解释圣经，我们高兴怎么解释，我们高兴怎么解释，但是事实是什么，是什么，而圣经很重要的什么，把它是什么把它写得很清楚。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对一个人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我们说狗改不了吃屎了，这件事情一出来他一定是这样的，屡试不爽。但是还有人在替他怎么来，还有人在替他这个擦屁股，还有人替他在收尾，还有人替他在解释，是吧？那你说那个解释的人，台湾有多少人你看看啊？对待台湾过去的领导的那一种的态度，不是到最后给人家笑话吗？今天假如说我们大家服侍的领导，大家同工，你是几根长几根独都算得很清楚了，只要不悔改，上帝没有新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话，几根长子都给人家算清楚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还需要去 还要去帮他解释什么呢？大家不做声就算了，希望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上帝改变他，上帝的作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改变我们。我们也相信神的作为可以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工或者家人身上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不是吗？一个人只要不悔改，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了，你会怎么做？事情来了你会什么反应？没有让神在生命里面有工作的人，他的反应永远是一样，犯的错误永远是一样，反应永远是一样，这就是人的无奈，需要耶稣基督，就是这样。 OK， 这个是题外话。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我今天这边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王跟九正的关系不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除了有工作上面的关系，一个是王，一个是九正以外，我觉得他们两个私人感情可能也是不错的，就意思就是他们是可以谈心的，对不对？尽量见他们，一个人你生不生病关我什么事啊？今天你该做的事情做，你做不好，什么你家里的事是这个是你的事了，是不是？但在这个地方里面，尼西米因为听到了一个消息，他心里面愁烦的时候，那个王跟他相处了那么久，当一个人心情难过的时候，这个人一天到晚心情难过的，就在讲，他一天心情很好，王可能问说，今天你什么事情高兴啊？是不是？但假如一个人平常都是没有什么愁容的，心里面很踏实、很平安，对不对啊？很忠于自己的职守，很热爱自己的现在的一个工作的岗位，他一直是喜喜乐乐，突然有一天他心里面难过的时候，别人感觉得出来，王居然会问他说，有什么事情让你心烦呢？王知道说这不是别的，一定他心中有什么事情愁烦。这个尼西米他心里惧怕是什么呢？他心里面惧怕是真的，他会发现说他今天的工作带着愁容，没有让王喜欢，而王居然已经发现到了，就他在工作的当中，他觉得有没有不够敬重的地方？比如说一个今天一个店员，对不对？老板规定他每一个员工，这个客人进来时你要跟他说好，而且笑脸迎客，对不对？这个让人来买东西欢欢喜喜的。今天你心情不好，出家门以前家里面有什么事情了，心情不好是吧？到了工作岗位上的时候，笑嘛笑不出来，对不对？那这时候刚好老板那时候过来说，哎呀，你心里有什么事啊？怎么今天那么的这个愁容啊？什么？你心里会一紧，哎呀，这个我在工作上没有够敬重，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真正的惧怕，他为什么惧怕？因为王问了他，他又不能不说谎，他真的怕讲了真话以后的话了，那个王在想说，哦，你在我面前服侍我，原来你的心真正关心的是你真正关心的还是你自己的地方，这才让他真正害怕的嘛，不是吗？他要怎么回答王？他要回怎么回答王？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你心里怕的是什么呢？他若是真真实实的讲了，让王觉得我不忠心，原来我的心思狭隘的还是我自己的国。这个对一个亡国奴来讲，这个对一个国家已经被亡掉的，而且在那个亡他的国王的面前，他们现在是做奴仆一样讲定，让那个王知道说他的心里面所爱着的是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地方，这件事情让你心里害怕啊。但是他在面对这个害怕的时候，选择的时候，第一个他不能不回答王，他害怕；第二个，虽然是害怕，他还是什么？他还是不愿意用说谎的方式，用一种善意解释 白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应付这个难题。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句话是主亲口讲的话，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么就不说。今天我们看到多少的人，明明事情是这样，哎呀，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到最后怎么样，那个事实还没有说，要误导你以为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尼西米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在社会上有工作，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尼西米活出一个光景的意思，该杀的乌龟给该杀，神的乌龟给神。他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第一个不说谎，连白谎也不说，他只有怎么样呢？他只有要面对他心里所惧怕的，所以他就祷告，先祷告天上的神。哎，这是一个要把，就是我不说谎是要把我的心交给神的。那么好，你今天做王，你有权利可以刑罚审判我，你觉得我对你不忠的，我以后要讲的话。但是呢，我对神来讲，我是什么，我就要面对什么。以后他怎么样呢？以后他就这个，对王说，真正的把这个事情对王说了，说了以后怎么样呢？说了以后，王就问他说：“哎，那你要什么？”今天我们害怕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常常因为我们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以至于我们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使神不喜悦的事情。我再说，常常我们害怕的事情不一定发生，我们为着不一定发生的事，结果我们因为害怕去做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这叫什么？损了夫人又折兵，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我们常常害怕什么事，结果我们因为害怕这件事情，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做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让这个我们害怕的事情不发生，结果这件我们害怕的事情根本不一定发生，可能 99% 不发生。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为了害怕，我们就做了一件避免这几个害怕的事情发生，结果做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以为应付过去了，结果怎么样？留下了祸根，留下了那个慢慢越来越离开神，越来越远离神的那个因。但是尼西米今天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呢？我害怕管我害怕，我把我害怕的怎么样呢？我还是不愿意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听见，因为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他把他心里面真正让他会难过，而且会行诸于外的这些的愁容，原原本本的跟王说。他本来是害怕说了以后王会不会觉得怎么样，或者他怎么搞，我可以在王的面前那么不忠心讨王的喜欢，有愁容，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有害怕，但他把他真正的原因讲出来。你王不体谅也就算了，其实真正在被掳之地有很多的人，像但以理他们的朋友讲过多少有名的话，就是既祸不然，死就死吧，既祸不然。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只有在讲台上去跟人家讲既祸不然，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没有既祸不然，我们总是要我们的聪明办法手段去遮盖弥补解释许许多多的事情，有必要吗？不讲就算了嘛。你讲不讨神的喜悦，你就留下了祸根了。他变成这样，你心真正自知讲，没有想到怎么样呢？他害怕的事情没有发生，而且怎么样呢？他真的到最后知道说，这是因为我神的所帮助我。王反而问他说：“你要求什么？”哇，我觉得这句话常常是耶稣用的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也想到， 尼希米这样的把他心中的苦情说给王的时候，王居然问一个问题说，你要求什么？尼希米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严重性了，尼希米知道说他下面再回答的是更进一步的，不晓得是王试验他还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今天有很多人头脑聪明到一个地步，别人讲一句话他可以想出十种八种的可能性，而十种八种的可能性都不是人家真正的意思，人家真正的意思最简单就是按他所说的，这一点他没有想到，哇，搞了很多的手段来面对啊，对付啊，明处暗处啊，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吗？但是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他知道难了，比第一个更难了，不晓得王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到底是考验他，哎，试出他的真心，哎，将来我真正怎么样了他会怎么样呢？他那个时候就倒，他就先莫倒天上的神，于是我莫倒天上的神，怎么莫倒？他在王面前能够说，王你等一下，我去祷告。他就是站在那边马上就要回答嘛，王在问他了嘛，你要求什么？他在那边先莫倒在天上的神，然后我就在王的面前说了什么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我好重新建造。他把他心里面真正想要的讲出来。今天有很多人口口声声说神给我这样的感动，神给我这样的感动，只敢私下偷偷的讲，不敢光明正大的讲。其实光明正大的讲出来了怎么样呢？说不定就有神可以经历神的作为。今天我们常常以为神的作为怎么样呢？神的作为需要我们来帮助他。哎呀，万一这个神的作为，我考虑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这个人都不行的时候，怎么样？里面又很有把握，这是神的意念。结果讲个半天是什么呢？到底是神的意念，还是神的意念需要我们用这样一种转弯抹角的方式，神才可能会成就？难道有人可以难道有人可以拦阻神的心意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真的，另外一句，我们真的承认我不很清楚，我只有这样的感觉，这好像是神的心意，但现主没有关系，我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但怎么样呢？又不敢把它讲出来。为什么不敢把它讲出来？怕一讲出来人反对的时候就见光死。而神在这个地方真的要透过尼希米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你看看这个事情嘛，是神的拣选，不会错，他就慢慢慢慢一步步的走下去。你能够想象得到吗？这样的一个请求，去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一个王来讲，哎呀，这个人回去这个以后会怎么样？就像别人讲的，你让这些人团结起来的话，以后他会反抗你的。你看，但是那个王怎么样？真的，有的时候世界上不信主的王当中还有良心没有泯灭的，可能比很多所谓的什么什么基督教里面的人还可能性更好的都有，更能够体会神的心肠的人都还大有人在。没有想到尼希米他跟王所要求的跟以斯拉要求不一样。刚才这个大妈有点分享，我把大妈的分享讲一下。因为以斯拉是个祭司，是个文士，所以怎么呢？他请当时的王派马兵是吧，去保护他，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是神的仆人，应该这个我们跟王讲过说天上的神会帮助我们，怎么现在因为心里害怕要请王派马兵来保护我们，他都觉得不好意思。但在这里的尼希米怎么样呢？不，他不是祭司，他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工作的人，所以怎么样呢？王既然开口问他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就根据他所要的，他很清楚，说我要的是要回去。假如你准我活，你准我回去的话，你就要怎么样呢？你就要给我诏书啊，你就要给我这个定了，就是王给他定了时间，他也知道定了时间， 定的时间就是不做好也要回来跟王定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很知道这道程序以后怎么样呢，他要跟王要招书，要通知这个大河西的这些省长啊总督啊，要给他预备材料，不但预备这个建造这个城的这个材料，建造他自己住的地方的材料，他想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完全按照什么，完全按照当时的这样的一种的做事的方式来做事，一点都没有错。传道人按照传道人的方式来做事，到等到最后他害怕的时候，他要做用点世俗的方法来做事的时候，他心里面觉得这个不好意思害羞，是不是啊？这是他的事。但是呢，尼西米他觉得说，既然神已经开恩了，既然神的手帮助我了，对不对？好，我怎么样呢？既然要求，我就按照我需要的，我就资源我通通需要，我要去才能够到耶路撒冷去做事。等到王都答应他以后怎么样呢，等到王都答应他以后他怎么说，他不是说你看老子在王面前多有面子啊，我答应了王都同意，这是我的见证，这是我的什么什么，没有，尼西米的心里内心生出一个真正的感觉，是因为我神的手帮助我。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跟世界上，我们要为神的工作，万一得着世界上领导的支持，你不要觉得你有办法。今天有多少人在讲我到了中国大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少有听到像尼西米讲的因为我神的手帮助我，都听到说哎呀我这样，我有这样一个方法，那样一个手段，那样一个什么东西，跟他们怎么搞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尼西米从心里就，因为他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跟天上的神默祷，王问他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跟他默祷在天上的神的时候，神给他的感动要的东西，没有想到神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是随着耶和华的意思流转，所以等到王答应了他默祷的时候跟神所要的以后怎么样呢，他就知道神在引导这个君王的心。所以虽然是君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他可以说因为神的手恩待我。今天我们常常是根据我们头脑里面自以为的聪明，世界上一套方法啊，这样那样搞到最后事情成功了，对不对，你看我多了不起，事情做不成功都怪别人，为什么不配合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尼西米可以说是一个在社会上工作心存侍奉神心治人的一个榜样，我们好好去思想，他真的根据他所懂的一样一样要招书，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军长到时候怎么样，王还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他，这是他在什么，这是他在这个，这是他在这个王的面前的这一段。后面讲到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怎么样呢，至少有这个参巴拉何伦人参巴拉跟为奴的亚门人这个多比亚，他们听到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在这边要提到一个题外的话，尼西米在这个圣殿建好以后很多年，最少有60年以后他才这个去到耶路撒冷。圣殿建好以后，所罗巴伯他们带着第一批人来重新建造圣殿，以斯拉第二批人回到耶路撒冷是解决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仍然在那边娶外邦人为妻，以斯拉看到当时的百姓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在那边生活，所以以斯拉做了第二步的，有了圣殿，第二步有了神的话复兴。但是我觉得很稀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很稀奇的是为什么到尼西米这个时代他们的城墙被火焚烧，以色列人还是遭遇到这么大的逼迫患难，为什么呢，为什么他 他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就是有了圣殿，有了律法，他们真的按照这样的，常常有圣殿，常常去亲近神，有律法书，常常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吗？假如他们是这样，何竟遭遇到尼希米那个时代这样的光景呢？弟兄姊妹，我还是要说，你不要以为有了教堂，你不要以为有了圣经，你就会怎么样了？不会怎么样，还是会像以色列人当时一样，圣殿已经盖起来了，律法书也有以斯拉带回来，跟他们讲得非常清楚了，对付很清楚了。但是你看，在你到了尼希米那个时代，神的百姓还这么可可怜怜的，那是证明什么？证明他们在生活的里面仍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成为神百姓的保护，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只能够落在被仇敌凌辱的当中。你看今天有多少上教堂的人，今天有多少读圣经的人，日子多么的可怜，被罪恶辖制，对不对？被忧虑所捆绑，有没有？日子过得跟以色列人造火炼是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落在神的一个保护的里面，他们没有保护墙，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就遭受凌辱。而尼希米要回去是建造城墙，因为城墙城，你知道我们在泰国的这个住的地方，从前就是一些竹篱笆，在一个田的中间，竹篱笆。我们刚刚这个到这里来说，蛇也七七八八跑进来，狗也跑进跑出，是不是啊？哇，真是，哎，不要怎么办？到最后只有一个，好了，把围墙用水泥围墙统统给它围起来。今天你没有一个范围，你怎么样？你就高兴出就出，高兴进就进，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呢？你是高兴进就进，高兴出就出，仇敌也是高兴进就进，高兴出就出。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在没有城墙的光景里面受仇敌的凌辱。今天在同样一个教堂里面的人，有些人他的生活里面有城墙，有保护，怎么样呢？看起来是把他自己限制在城墙的里面，但事实上怎么样呢？他是被保守在神的里面。这是一个从前我不太了解的真理，就是说其实看起来神的真理是辖制我们，但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怎么样得以自由，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好像被辖制，但是我们真正在真理的里面以后，我们就不受仇敌的凌辱侵害，我们反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弟兄姊妹，这一点是你要思想的，这一点你是要思想的。同样的，家庭也是一样，对不对？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就真正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妻子，怎么样呢？你到最后发现，你在这个家里面，你真的自由，你有享受。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呢？不受这样的限制，在外面乱搞，搞到最后怎么样呢？回到家里面怎么样呢？就怕东窗事发，就怕被太太发现了，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七七八八的。你回到家哪有什么自由呢？你以为在外面很自由吗？你在外面的时候还怕人家看见吗？怕有人跟你家里人去打小报告吗？所以真的慢慢去体会，我觉得城墙没有了，以色列百姓受凌辱，而尼希米看到这种现象，他有心要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以后，他没有把他要做什么事情跟以色列人讲，我觉得这是一件我不太想得通的事情。因为在我的个性里面怎么样呢？我真的发现这件事情，我下定决心我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跟人去交通，我就会跟人把我的心讲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不相信是你的事，真的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发现这个尼希米怎么样呢？他回来住了三天以后，了解情况以后，突然发现什么呢？敌我不侵啊，你了解吗？啊，敌我不侵。以后我们再读下去，你会发现了这些这个何伦人参布拉跟哪些人勾结在一起？真的，他一下来住了，就发现哈、 这个哪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不知道。今天要是你跑到一群人当中去，是不是啊，你会发现你的话这边才跟他讲，是不是啊，明天那一片人通通都知道，怪不怪啊。啊，我有个很惨痛的经验，我有一天跟一个人讲说，真的我感觉某某人没有得救，结果那个人看到我到现在还不理我。你就知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不能随便跟人家讲话，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同工你根本不知道。哇，这个我在想尼西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深入的体会啊，啊，这个绝对不是祭司立位人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一定是老江湖。这个您不要忘记，尼西米是在宫里面工作的，宫里面勾心斗角。假如今天教堂里面的东西也是勾心斗角，像皇宫一样的话，多可怕！但是呢，今天有多少人以为，哇，礼拜堂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地方？是，有很多很单纯的弟兄姊妹。但是等到一个老江湖在社会上跑久的人怎么样呢，他就是一进一个教堂里面去看看你们在搞些什么把戏，一眼就看穿了，怎么样呢，他完全就变成说我们在搞这套东西，搞讲的再正确讲的再好，别人眼睛一看你们知道跟社会上一样权力斗争搞来搞去，人家就对你这个地方对你们这群人就没有信任。尼西米我在说他为什么会那么的有警觉有观察力啊，他跑到了耶路撒冷去，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他先观察住下来三天。为什么三天完了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常常讲，我说你心里面敬佩的传道牧师长老，你去跟他住三天你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尼西米住三天怎么样呢，他晚上真白天走太明显了，对不对，晚上走。他为什么呢，为什么晚上走呢，刚才我还在跟大妈讲，我说大妈晚上看得见什么，今天我们白天出门晚上出门一样都有路灯啊什么，你到山上去住住看，你晚上出去除非是大这个月亮很明，是不是啊，月中，对不对，上半月的话初一到十五，上半月怎么呢，那你要这个上半月你出去也会亮，到了下半月怎么呢，完全是黑的。那等到这个十五、十六、十七越来越对称，那你要起来的越来越晚。为什么晚呢？因为那个时候月亮才会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你看他为什么白天不动？他为什么不跟人家讲？他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天以后，他里面就有这样一种警觉：敌我不分，不知道谁是什么人，不知道谁的心是向着神，谁的心是向着人，谁的心是向着自己的益处。他在那边一摸以后就知道这种情况有怎么样，他就把他神要他做的事情存在心里，他自己一个人很辛苦的怎么样呢，晚上的时候他去观察他将来可能要怎么做。弟兄姊妹，我觉得圣经里面记载的是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像尼西米，但是也不要忘记今天有很多的人不说什么，他可能是尼西米，他已经早就把有些人的作为行为看得清清楚楚，你到最后发现你只能够站在一个地位上发号施令，谁还有私下来跟你交通呢？等到人私下愿意跟你来交通，真正愿意来跟你交通，交通的不是想做什么事，交通的乃是把神在他心里面的感动彼此可以分享，这个就开始进入将来有可能共同同工来为神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开始。假如没有的话，大家老实讲，大家都是在社会上做过事情的人，什么是什么怎么不知道啊？求主给我们单纯的心，但是也求主不给我们糊涂，以至于怎么样呢，当我们真正愿意为神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做。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老是去告诉别人这是神的事，结果大家不做他也不做。还有一些人什么，他听里面心里面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怎么样呢，你们不做没有关系，我先朝前做，以后你慢慢就会来做。果然 尼西米他去观察，他去看各方面，他已经开始行动以后，他也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一些这个以后十七节什么以后，我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什么人呢？啊，这个他们是什么人呢？这个他们是什么呢？就是犹大的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他刚开始没有跟他们讲，他们也不知道。但是等到十七节以后，他夜里起来观察各方面以后怎么样呢？于是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怎么样，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而且把王这个神怎么样施恩帮助他，王的话怎么样应允他，怎么怎么，然后希望他们能够一起起来，能够来建造这个殿。你知道有很多的工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你心里很清楚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但是呢，只要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心，经历到这是神的手在帮助，连世界上的王都愿意帮助。他知道，他心里明白，怎么样呢？他一个人不能做，所以他要呼吁犹大的平民、祭司、贵族、官长，以及跟所有的人，让他们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至于有一些人，对不起。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神的心意，也不是每一个人会起来的，不是每一个人愿意做的。尼希米讲了一段最厉害的话，有些人不起来建造的，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有很多的人，他不但不参与神心意的计划，他老是要做他自己所想要做的事，他会去抵挡人去做神喜欢的事。尼希米因为清楚讲到一件事情，说等到我们把耶路撒冷城墙盖起来的时候，就耶路撒冷来讲，你们这些人是无权无份也无纪念。那什么意思呢？用我今天的话讲说，今天有一天我们真是一起起来建造神的家，我们一起来建造主的身体的时候，有些人他只是做宗教的事，这样可以那样不可以，等到有一天真的基督的身体在我们中间被建造起来的时候，那个人绝对不在这个身体里面，因为他也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肢体，别人也没有办法成为他的肢体，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变成无权无份无纪念。到有一天神的心意在里面兴起的时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的心意要兴起的时候，他还反对的嘛，因为神的心意这样的建造的时候，他根本不参与嘛，他只要别人参与他想做的事嘛，他从来不去参与神要做的事嘛。结果怎么样呢？神的事情成功了，跟他有，他会有份吗？他会有权吗？他会有纪念吗？上帝也不纪念，就以后他所做的一切神也不纪念，就他只活在他自己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活在神的心意的当中。尼希米那么清楚地表达这样的一颗心，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摸着神心意的，我们只要往前走，就有人会在那跟，只要是神的心意的，何必去在乎那些人反对，他们不参加，他们不参加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是有一天他们自己无份无权无纪念。你不要一天到晚，你自己走在前面的话分享得很清楚，这正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有人起来反对你何必灰心，有人不来参加你只有为他难过，因为有一天他以后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是不是？你不要因为别人不做，你就不做了，那以后你我们也变成无份无权无纪念了吗？不是吗？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尽量就摆下去。但有很多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起来的。那么大部分人起来了，这一个神的心意会完成。神的心意完成以后， 我们起来的人都在其中，有份有权有纪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